弟兄姊妹平安。那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烈火的窑中，神子的容面。那我想分享的是一个关于苦难与敬拜的一个信息。弟兄姊妹，我首先想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敬拜神？有人这样回答的，他说胳膊拧不过大腿，我不敬拜他，把他伺候好，他会整我，让我吃苦头。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还有一个女生，她说她敬拜神，不是因为她怕神，但是因为她很柔软，很柔弱，她惧怕世界，她要寻求神做她的保护伞。他说他妈妈告诉他，你在中国的时候去庙宇里面敬拜，那到了西方呢，你要入乡随俗，你要去教会里面敬拜神明，让神明保佑你，可以免去天灾人祸。那我们看到这两种敬拜都是因为害怕灾难临到自己来敬拜神，是吧？这个没有问题，甚至是很好的。我们可能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来到神的面前，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敬拜的是真神吗？我们知道大陆跟台湾有一个外交上的俗语叫做九二共识，听说过吗？叫做什么呢？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是吧？那我们会不会在信仰生活中搬过来呢？变成一个上帝，各自表述呢？我们基督徒敬拜，我们敬拜的是独一的真神，三位一体的上帝，他是圣洁、慈爱、怜悯的神，这样的真理我们都很清楚。那我的问题是，你会敬拜一个容许人把他的独生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受尽苦难的神吗？那你的回答说，那当然，我们不是因为他为我们受死，为我们担当罪孽，我们才能够从罪里面脱离，我们才能够得到永生的生命吗？那回答是很好的，我们感谢主。但是如果我再进一步问你，你会敬拜一个不会整你，但是有时候会容许你受苦的神吗？或者像我们今天经文里面会有一个很极端的一个例子，你会敬拜一个容许人把你丢进火炉的神吗？我想对于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来说，回答这样的问题都是非常艰难的。你会发现苦难常常成为梗在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障碍，是我们对上帝的敬拜呢出现问题。但是在上帝的眼里面，梗在我们跟他之间的唯一的障碍是不是苦难呢？弟兄姊妹，是什么？没人回应，是吧？是罪吧，对吧？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哲学、理论都是帮助我们逃离苦难，但是在基督的福音里面，我们发现上帝并不逃离苦难，他可以使用苦难来成就美好的事情，因为他已经使用最大的苦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成就了对我们人类的救赎。这是我们人类想都没法想象的事情。那今天呢，我想借着这段经文，借着三个希伯来人受苦的经历，来一起跟大家思想神要向我们说什么样的话。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我们俯伏敬拜你，因为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苦难有时会拦住我们来敬拜你，但是苦难不能拦住你到我们中间来。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面临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因着你与我们的同在，我们可以继续来敬拜你，来更好的敬拜你。愿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想分享的第一点是，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这是基督跟我们讲的话。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跟大家不要读这段经文，我把它概略一下。那他是讲尼布甲尼撒王，他树立了一个巨大的金像，他要他王国里面所有的人都来聚集起来，为他的金像呢做一个开光的这个典礼，他要所有的人来敬拜这个金像。那如果呢有人不敬拜这个金像呢，就会被丢在火窑里面。那当这个开光典礼举行的时候，所有的人就向这个金像下拜，但是有三个希伯来人，他们拒绝向金像下拜。那这件事导致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愤怒，他把这三个希伯来人招来要审判他们。就是这一段经文的概要。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弟兄姊妹，假如我们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我们有选择的话，我们希望活在什么地方，活在什么样的时代，过怎么样的生活呢？那我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要看到我们跟上帝的心意的一个差异。我想我们的选择可能是生活在圣城，那最好是生活在所罗门王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是最富足、最繁荣、最平安的时代。那我们知道所罗门王建了一个圣殿，我们可以参加所罗门王的这个建殿的典礼，而不是去参加什么偶像的开光典礼。那不过呢，这个离我们太遥远了，3000年前了。那我们还有机会，如果神怜悯我们，允许我们，我们可以参加我们 IM 的献堂的典礼，是吧？是在9月底或者10月初，是吧？那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呢，他们没有赶上以色列的黄金时代。那我的第二个假设，如果我们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我们在被掳到巴比伦的皇宫里面了，那我们做了宰相，也做了高官，那你希望怎样呢？那你希望历史就在这里停住，是吧？或者直接进入永恒？那就让巴比伦王做一个尊荣神的君王，那就让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可以在巴比伦做宰相、做高官，甚至可以过敬虔的生活，就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美国一样。那我们也可以让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跟公主结了婚，从此过上了什么幸福的生活，就像我们今天基督徒在美国一样。那最好就是怎么样，长生不老，是吧？或者直到耶稣再来。但是呢， 历史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在发展，是吧？你会看到巴比伦王终于还是竖起了巨大的偶像，那一场规模空前的偶像敬拜活动呢，也是不可避免，是吧？你可以说这是魔鬼的圣殿，因为圣经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什么？是祭鬼，是吧？不是祭神。那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我们看见巴比伦变成了魔鬼的大祭司，他要用这个火窑来当祭坛，拿三个希伯来人来献祭。如果我们是这三个希伯来人，我们会陷入惊恐，陷入绝望，陷入埋怨里面。我们会说，神啊，你在哪里？你怎么可以允许这样邪恶的事情发生呢？但是基督告诉我们什么呢？你们在世上怎么样？有苦难。他从来没有应许我们跟随他会一帆风顺，是吧？西方有个说法， The falling world is falling on us， 就是说这个倒塌的世界会砸到我们。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没有任何的过犯，但是别人的罪呢，却带给他们无端的伤害。首先是巴比伦王，他在犯罪，他受了魔鬼的引诱，他想用偶像来巩固他的统治，来清除异己。那我们也可以思想，我们会不会用自己的权势来管理我们的企业，管理我们的单位，管理我们的家庭，要逼迫比我们弱小的顺服我们呢？其次，这个加勒底人，他们因为嫉妒但以理，所以他们告发这三个希伯来人，他们跑得飞快。那我们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会不会因为看见别人比我们做得更好，我们心生嫉妒，我们去打小报告了？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就在我们的下属、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身上制造苦难。阿们。弟兄姊妹，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为什么会从一个敬拜真神的国度被掳到一个敬拜偶像的国家，陷入这样的光景呢？我想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列祖怎么样，在敬拜上面妥协，与周围拜偶像的国度一起敬拜他们的偶像。那上帝是一个守约的神，他说既然你们不愿意在这里来敬拜真神，那好，我让你和你的子孙到一个没有神可以敬拜的地方，到一个只能拜偶像的地方，让你们去尝尝拜偶像是什么滋味。那我们今天教会被掳世界也是一样，为什么一个为了要自由敬拜上帝而建立的国家会落到这样的光景？在公立的学校，你不可以向神祷告；在法院，你不可以张贴实践。那按照圣经行事，你会被起诉，甚至坐牢了。那主要的原因也是今天美国人的父辈、祖辈，他们在信仰上妥协，他们在敬拜上妥协，他们接受一个上帝各自表述。我想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取消苦难，取消十字架。那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我们是敬拜真神还是与世界妥协？我们在信仰生活里面搞一个上帝各自表述，或者是把上帝作为消灾免难的偶像来崇拜？我们只传一个健康成功富足的福音，不传忧患舍己和受苦的基督呢？这也会决定我们的子孙会不会落入火窑的光景。那我想分享的第二点是，在我里面有平安。那我也概略一下经文。那尼布甲尼撒王把这三个希伯来人招来审问他们，那给他们一个机会要么补拜一次偶像，要么会被扔在火窑里烧死。那并且对他们说，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那三个希伯来人拒绝敬拜偶像，他们相信他们的神可以救他们脱离火窑，即便不然他们也不会敬拜他们的偶像。那尼布甲尼撒王就匆匆大怒，他就命令人把三个希伯来人捆起来让他的军士把他们扔在火窑里面，而且是七倍的火窑里面。那这三个人呢被扔在火窑里面以后呢尼布甲尼撒王看见他捆在火窑里面的不是三个人吗？他说他发现什么呢？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人的面貌呢好像人子。弟兄姊妹，我们上帝的儿女时常被称为什么呢？神的羊，是吧？那巴比伦的标志性动物是什么？知不知道？狮子，是吧？上帝的儿女进入巴比伦是什么？羊落入了狮子的口中。那巴比伦王就如同一个狮子一样，他是性情残暴的。那其实不只是巴比伦，我们罪人身上都有狮子一样的凶残的本性，是吧？越是有权有势的人，当他的这种狮子的性情爆发出来的时候，就越是可怕，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那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也有一个做器皿的特性。圣经里面讲什么呢？他说人若自洁，是吧？脱离卑贱的事，就怎么样？比作贵重的器皿，是吧？当巴比伦王他陷在罪里的时候，他就成为了魔鬼的器皿。那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是吧？遍地游行，怎么样？寻找可吞噬的人。那魔鬼是一个狡猾的狮子，他吞噬羊的手法有两个。第一个是从灵性上来吞噬他们，第二个呢是吞噬他们的身体。那在今天经文里面，魔鬼借着巴比伦王把这两个吞噬的方式都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了。巴比伦王他听说这三个人不敬拜他的偶像，就非常的愤怒，就把火窑烧得七倍的热，让他的军士把他们抬着丢进火窑里面，是吧？其实呢，在这之前他就给了他们一个选择，就说要么你们补拜一次我的偶像，要么你们就会被活活烧死。我想这是极其艰难的选择。那补拜一次，那就是属灵的自杀，是吧？那拒绝敬拜啦， 会遭遇这个身体的死亡。所以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感谢神怜悯我们，我们不会面临这么极端这么艰难的处境。但是弟兄姊妹，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我们每天都面临着魔鬼的两种吞噬，面临着生存或者死亡的问题。那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我们要么选择靠着自己的血气在亚当里面来做，我们要么会依靠圣灵，我们在基督里面来做。那举一个例子，当我们的孩子或者配偶闯了祸以后，我们对他们劈头盖脑的就是一顿训斥而不是靠着神的恩典给予安慰鼓励。那这样的行为就是死刑。那相反，我们如果靠着圣灵在他们跌倒的地方俯身把他们拖起来，这个是基督里面的活行。或者是你按照上帝的心意做事情，你遭到老板或者你的配偶或者你的家长的打压，你妥协还是不妥协了？或者反过来你的下属、你的孩子、你的配偶让上帝的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做事让你觉得他们对你不忠，或者让你觉得他们给你添了太多的麻烦，那你打压还是不打压吗？生存或者死亡，这不仅仅是三个希伯来人的问题，是吧？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在面临的问题。那在这个生死的问题上，这个巴比伦王他讲了一句非常狂妄的话，他说：“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他的意思是偶像算不得什么，别神也算不得什么，我就是神，除我以外，是吧？再无别神。那弟兄姊妹，偶像崇拜的实质是什么呢？是自我敬拜，是吧？那自我敬拜的高峰是什么？我比神还大，是吧？上个月是我们的婚姻家庭月上帝说你的配偶是我为你量身定做的。那你看看你的配偶，你心里说我想爱上他大概是我一生的错，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这样想呢，你就变成比神还大了，是吧？是不是？上帝说你的儿女是我给你的祝福，给你的产业你想想你的孩子，心里说我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孽子，成天跟我惹事你这样想呢，你也变得比神还大了。那三个希伯来人他们是真正敬拜神的人，他们知道这个巴比伦王还不真正认识神，他们就不与这个巴比伦王争辩，他们深信神能够拯救他们。那既或不然呢，他们也绝不会敬拜偶像。那魔鬼想借着偶像呢崇拜，让这三个希伯来人呢落入试探里面，让他们背叛神，实际见证。但是三个希伯来人呢却在这个属灵的大考里面，他们交了一副完美的考卷。巴比伦王在盛怒之下就把这三个希伯来人派他的军人把他们扔进了火炉里面，而且是七倍的火炉，把他们作为祭物来献给他的偶像，献给魔鬼。但是三个希伯来人呢，他们却在从事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敬拜，将自己的身体献上，怎么样？当作活祭，是吧？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那保罗说你们如此侍奉是怎么样？ 是理所当然的。那保罗在写下这样圣经金句的时候，我们谁能够排除在他的脑海里面没有闪过这三个希伯来人尊贵的形象呢？弟兄姊妹，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有伟大的敬拜，但是最美好的敬拜呢，是三个希伯来人在这里的敬拜。他们无怨无悔，把自己当作活祭，全然的献给神，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基督里面的敬拜，准确的说，这是基督的敬拜。那今天的故事最奇妙的部分是什么呢？上帝没有让人间的烦火收纳三个希伯来人，这个人间的烦火实在不配收纳他们。啊，上帝把凯撒的归了凯撒，让巴比伦的火收取了他的军人，但是他把属于自己的三个希伯来人留给了自己。弟兄姊妹，我们敬拜真神的高潮是什么呢？是什么？是上帝的临在和他的荣耀的显现。阿们。所罗门敬拜真神的时候，上帝的荣耀显现是什么呢？上帝用天上的火烧尽了一切的祭物。那在这里呢，我们看见神荣耀的显现是什么呢？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是吧？弟兄姊妹，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说耶稣会对他们三个人说什么呢？我们可以猜想一下，我们可能通通都猜错，但是没有关系，到了天上，我们的主会跟我们揭晓真正的答案。那我个人的答案是，耶稣说，愿你们平安。弟兄姊妹，慕道朋友，你可能正在火窑之中，基督有福音给你，他可以与你同在，他可以赐给你属天的平安，他可以带领你走出火窑，抵达平安的地方。因为这是主对我们的应许，因为苦难不能拦阻他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十字架就是最好的证明。当我们把新约旧约里面的时间因素拿去，我们可以听到耶稣说，约翰福音14章21节，我们一起念可以吗？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那我想分享的第三点是，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近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赴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弃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傍读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是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沙德拉米沙 亚伯尼哥。啊，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啊，有一个词，它出现的频率是非常的高，大家知不知道是哪一个词啊？是敬拜，多达十几次。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啊，所有的敬拜都是与拜偶像连在一起的。我们知道，在一个偶像重生、魔鬼掌权的地方呢，敬拜真神的人会怎么样呢？会遭受逼迫，是吧？会受到苦难，就像这三个希伯来人，那受苦不但不可避免，而且会成为一个真心爱主的一个标志。那受苦啊，也会成为敬拜真神，还是把神当成偶像敬拜的一个最好的测试剂。阿们。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是需要经过试炼的，啊，神有时候会借着苦难来试炼我们的信心，那他也给我们一个真正的机会，让我们表达真正的敬拜，表达真正的信靠和顺服。那更重要的是呢，他要让我们在苦难中经历他的同在，看见他的荣耀，看见他的得胜，并且呢，他要为此赐给我们永恒的冠冕。那巴比伦王夸下海口，没有什么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但是呢，他跟那些敬拜偶像的人看见什么呢？他们看见三个希伯来人是从火中走出来，是虚法无伤，是吧？那他们唯一被烧掉的是什么？是捆绑他们的绳索，是吧？我们相信这三个希伯来人的得胜和升高呢，也清楚地预表了耶稣基督的得胜和升高。他们的绳索被烧掉，预表的是什么呢？预表基督救我们脱离罪的捆锁，是吧？那他们不被烈火烧灭了，预表是什么呢？是预表基督救我们脱离地狱的烈火，是吧？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脱离罪的绳索的捆绑呢？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成为什么？无瑕无疵的羔羊，是吧？为我们被牵到了宰杀之地。我们为什么可以胜过地狱的烈火呢？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了上帝巨大的无比的烈火，愤怒的烈火。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呢？其实我们的处境跟巴比伦的处境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从前在西方，那教会是山上之城，是任何一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是最高的。但是如今呢，你发现教会被淹没在摩天大厦的丛林里面了，是吧？啊，现代人是向摩天大厦所代表的一座座金像在敬拜，他们不是被迫的敬拜，是心甘情愿的敬拜。弟兄姊妹，我们可能还感受不到逼迫的临到，那我们觉得敬拜真神可能最多就是有点不方便。现在我想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个是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国家来自由的敬拜我们的神。那也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我们急于融入巴比伦的黄金世界，我们想做巴比伦人，我们不想做希伯来人，我们失去了光和盐的功用。 那三个希伯来人，他们可以妥协，他们可以逃避火窑，但是他们会失去上帝的同在，他们会失去经历神荣耀、经历神得胜的机会，他们也会落入魔鬼的权势里面，失去地上的平安，也失去永恒的冠冕。那人类的历史上也会失去一个辉煌的篇章。弟兄姊妹，我们每天在地上生活，我们不单单是在书写我们在地上的历史，我们也是一笔一画的在书写永恒里面的历史。阿们。弟兄姊妹，有一天世界终究会像启示录里面所描述的那样，除了敬拜兽应印记的不可做买卖，还要被杀害，就像三个希伯来人一样被扔进火窑。但是我们相信真心爱主的儿女必然经得起苦难的挑战，并且在苦难中经历上帝的同在，看见他的荣耀，并且看见他的得胜。通过今天的经文，我们也可以看见，虽然神有时候会让我们经历火窑那样的痛苦，他依然值得我们敬拜。真正的信仰最终也要在十字架上与基督会合，就像约伯所发的预言，他必杀我，我依然要信靠他。那有一首敬拜诗歌叫《你真伟大》，我们都很熟悉。那他在有一个场合的演唱让人终身难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上帝为死二》那个电影呢？有没有？没有，我们很忙哈。里面讲什么故事啊？讲一个叫 Grace 的历史老师，他在课堂上被问问题的时候，他回答了一个关于基督的问题，是历史性的问题。但是呢，就有同学告了他，那他就遭到控告。那他有两个选择，要么认错悔改，要么呢就会被开除，被吊销教师的资格。但是这个 Grace 他说什么呢？我宁愿依靠上帝被世界来审判，我也不是与世界妥协，将来被上帝来审判。那当控告他的律师证明他确实对一个刚刚遭遇车祸失去了弟弟的一个女学生的信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的时候，他的官司面临要败诉，因为传福音他将要失去他的工作，失去他的教师的资格。那在这样极大的痛苦中呢，他向上帝祷告，呼求神拿走他的苦难，但是上帝好像没有回应。那就在他这个人生最黑暗的时候，也是在黑暗的夜里面，有人敲开他的门，原来是那个因他而信主的那个女学生，带着他们教会诗班的一群人，他们每个人的手里面呢，拿着一个蜡烛，他们一起在他面前同声唱《你真伟大》这首赞美诗，他们用爱的烛光把 Grace 的这个眼目呢，穿过苦难重新带回到上帝的面前，带回到耶稣这个世界之光的身上。弟兄姊妹，我们中间有人经历了很大的苦难，也有人刚刚遭遇了非常大的苦难，落入黑暗的深处。那感谢神他借着教会，借着教会的弟兄姊妹，用爱的烛光呢，把在苦难中的人照亮，把他，愿神呢 继续来使用教会，使用弟兄姊妹的爱心，把受苦的人可以引到光明之中，好让我们一起来仰望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最大苦难的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已经战胜了苦难，他已经战胜了死亡，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在他里面我们可以经历属天的平安，也经历主的得胜。那我想请冠辉带领我们唱一首敬拜的诗歌。
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爱救了我。当我们被放在那火窑当中，来面对许许多多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只能来向神呼求，求主能够来拯救我们。好，我们一起。Yeah.
真诚赢得我心之爱，赞美中求和服侍为主是爱者，爱拯救我，爱拯救我，万物别法可救，爱拯救我，爱拯救我，爱拯救我，万物别法可救，爱拯救我，
爱拯救我，
爱拯救我，爱拯救我，万物别法可救，爱拯救我，爱拯救我，爱拯救我，万物别法可救，爱拯救我。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永活的真神，慈爱的天父，我们俯伏敬拜你。我们惧怕苦难，但是你不惧怕苦难。我们逃避苦难，但是你拥抱苦难。我们软弱，你刚强。我们求你怜悯我们，特别是在苦难的深渊中的，求你施恩，求你怜悯，求你的爱扶持他，引导他。主，我们也求你来到在苦难中的人身边，用你自己钉痕的双手亲手牵拉他们，搀扶他们，让他们可以从苦难里面走出来。也求你把你的爱浇灌在你的教会，浇灌在你的弟兄姊妹身上，让他们可以用爱的烛火来环绕在苦难中的人。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